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1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承诺打击非法移民，现在美国一些地方正在摩拳擦掌，准备打一场对抗联邦政府的硬战。川普说，有关俄罗斯掌握对他不利的情报是假新闻。美国一名国安顾问说，美国网络安全现在面临重大挑战。而被当选总统川普提名为国家安全顾问的退役中将迈克尔·弗林，他表示，美国将继续是不可或缺的国家。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内消息。一个联邦陪审团星期二判处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黑人教堂枪杀9个人的白人种族分子死刑。22岁的迪伦·鲁夫自称是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他在查尔斯顿的一个黑人教堂枪杀了9名参加祈祷的黑人教徒。上月他被判有罪。由12个人组成的陪审团经过3个小时的讨论做出死刑判决，陪审团必须达成一致，然后呢才能够判死刑。一位死者家属说，这个判决发出一个强烈信息，那就是绝不能够容忍仇恨犯罪。鲁夫在量刑阶段担任自己的辩护律师。检察官召集了24名证人，包括死难者的亲属，他们讲了这起悲剧对他们的影响。检察官说，鲁夫想要开始一场种族战争，他被逮捕之后拒绝接受精神状态评估，声称精神病是犹太人发明的骗术。鲁夫被判33项罪名成立，包括可以判处死刑的联邦仇恨罪。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驻香港澳门总领事星期二在香港外国记者会上表达了对香港法治状况的担忧。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美国驻香港澳门总领事唐伟康在谈及香港议员宣誓风波和人大释法等事件时表示，这些事件使人们认为北京政府不再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唐伟康说，
Why did we say it was unfortunate? Well,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们为什么说人大释法是不幸的？因为美国政府认同香港的司法工作者和法律界领袖的观点，那就是人大释法是没有必要的。人们对此事的观感很重要，释法给人造成的观感就是香港无法自己处理宣誓风波，而我们认为香港可以自己处理这件事。
唐伟康还对中国当局跨境抓捕香港书商表示关注。2015年10月至12月期间，以出售政治类禁书闻名的香港铜锣湾书店5名工作人员陆续失踪，后证明全部被中国大陆控制。截止目前，4人已经释放，而瑞典籍商人桂明海仍未回到。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承诺要打击非法移民，遣返200到300万，用他的话说，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移民执法跟改革之战已经转移到美国的州跟城市，那么现在有一些地方正在摩拳擦掌，准备要打一场对抗联邦政府的硬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所做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去年8月在西部城市菲尼克斯阐述了他的移民政策。
任何非法进入美国的人都会被遣返，这就是法律和国家的概念，否则我们的国家就不复存在。
川普随后将这个数字缩减到200万到300万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但是对多数人来说，这个数字并不能让人安心。 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遣返了270万非法移民。活动人士担心川普执政期间执法会更加严厉，因此走上街头进行抗议。
我承认未来四年他将是我们的总统，这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我们希望在能够找到共识的地方找到共识，但是我们也会准备捍卫加州的繁荣。
德里昂说，加州善待移民的政策促进了繁荣。加州聘请了前美国司法部长、现为职业律师的埃里克·霍尔德，针对移民、气候变化等问题和川普政府对抗。包括洛杉矶在内的一些城市限制同联邦机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合作。
今天我想我们正发出一个讯息，洛杉矶为移民权益联合一致，我们将坚定不移，不和 ICE 勾结，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人民。洛杉矶是一个大家庭，一个大社区。
尽管川普的竞选言论让人恐惧，川普拉丁裔顾问委员会成员路易斯·奎诺内斯对美国之音说，只有那些移民罪犯和可能作恶的穆斯林才会感到害怕。
We are going to be targeting extreme。
我们将针对那些不遵守真正的宗教教义或不肯和平共处的极端穆斯林，任何要作恶的人都不受欢迎，我们会追捕他们。
They're not wanted, they're not welcome.We'll pursue them.
加州是允许非法移民获得驾照的12个州之一。当地领导人说，很多由民主党人控制的州和城市将会采取更多行动。合法移民持分化立场，一些人反对加强执法，遣返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在美国边境建墙的计划，其他人则表示支持。
我不认为任何合法移民想看到非法移民，特别是那些犯了罪的非法移民留在这个国家。
非法移民占美国人口总数的3%到4%，随着联邦执法的加强，地方领导人说，这场辩论已经从华盛顿转移到美国各地的城市。美国之音记者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媒体星期二报道说，俄罗斯情报人员掌握了对当选总统川普不利的个人跟财务情报。川普则发文推特回应说假新闻。报道说，上个星期五，情报部门负责人告诉川普，俄罗斯情报人员声称他们掌握了可能有损他名声的情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首先报道了这个消息，但是没有透露所谓的对川普不利的情报是什么。CNN 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川普跟奥巴马总统都得到了情报部门提供的一份两页纸的总结汇报。星期三，川普将举行他胜选以来第一次当选总统记者会。那么谈到了这个俄罗斯的网络入侵，美国有17个情报部门联合声明，认定了俄罗斯介入了2016年美国大选。这个报告全盘分析了普京怎么样通过黑客还有大外宣来影响美国的大选。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跟美国观察主持人在节目当中谈到的有关分析。
耀毅你好。
局长你好。
那么这份报告认为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目的是什么？
是啊，我们现在介绍一下这份报告的它这个背景哈。通常我们听到说美国的情报界，其实美国情报界指的是17个美国的情报部门。那么因为很多的朋友们会误认为说美国的情报界就只有某一个单位，很容易被某个政党所操控。不过它其实是17个部门来组成的，是包括了有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包括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还有国土安全部等等之外呢，还有空军、陆军等军方单位，还有国务院、财政部、国家地理空间局，还有国家侦察局等等17个部门一起来组成的。那他们联合调查的结果呢，在由最后这次是由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国家安全局一起写成一个报告，叫做分析美国大选期间俄罗斯的活动与意图这份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呢，其实在上个星期就已经准备好了，完整的50页的报告呢，他们在上个星期四做简报给奥巴马总统的时候已经给他看过了。那么在星期 五的时候也向当选总统川普做了简报。那么在星期五的下午呢，这个国家安全总监办公室呢就把这一份非机密等级至25页的报告也发布出来了，给美国的民众拥有他们的知情权，可以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在报告当中呢，之前有很多的人也怀疑这份报告的一个可信度。不过在上个星期的参议院的听证会当中，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就说过了，他说有人质疑说当时我们这个911的时候所谓这个大型毁灭武器的情报是不正确的，不过十几年来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改变了，所以对于这份报告里面的这个内容呢，我们是有高度信心，他说 highly confident。 那么在星期五与当选总统川普做完报告之后呢，川普他也说他相信了这份报告的可信度，认为俄罗斯的确是试图来影响美国大选，但是他并不认为说他当选总统是因此而受到的影响。那我们看到这份报告里面有讲了两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来可以看一下啊，做了一个图表。第一个呢，报告当中指出，他说俄罗斯影响2016美国总统大选努力，代表了俄罗斯，代表了莫斯科长期以来意图破坏美国领导的自由民主秩序的最新表现。但是这些活动比起之前的办法还要更直接、更频繁，影响范围更扩大。那么这是报告里面其中提到的一点。那么第二个呢，他特别讲到这个俄罗斯的活动，我们也做另外一个图表显示，他是说呢，莫斯科的宣传影响活动与俄罗斯的信息战略是一脉相传的，包括了隐秘的情报活动，如网络活动、俄罗斯政府部门的公开活动、官方媒体、第三媒介，以及又被称作为五毛收钱办事的社交媒体的用户。那么报告当中也特别提出呢，普京很讨厌希拉里，那么呢，俄罗斯向来是偏好有在俄罗斯有做生意或是有投资的西方政治人物，包括他们举例说，包括前意大利的总理叫做贝卢斯科尼，或者是前德国的总理施罗德等等。所以说呢，这次普京也特别的偏好了川普。那么这个从调查当中，还有美国情报部门从这个俄罗斯官员的一些言行举止，还有他们的官方媒体以及社交媒体的综合的这个资料来显示呢，显示俄罗斯以及普京的确是希望影响希拉里当选的可能性。那而且呢，一个很大的一个可以看得出来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在去年六月他们制定的策略之后，突然之间俄罗斯的官媒、俄罗斯的媒体跟公众人物还有他们的这个官员突然之间都停止批评西方的民主政治选举，所以他们也观察到这个很大的变化，其实也代表着说他们背后有这个策略的一个成型。平常
亚裔，我知道很多人关心或者说是担忧的是，俄罗斯这一次既然能够利用这些黑客等等手段来干预美国大选，未来是否也会利用这次成功的经验来作为其传统的这样一种外交手段？
是很多人当然这样担忧，不过有的人已经说了，其实我们现在担忧已经太迟了，因为其实今天下午呢，在这个美国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呢，有做专门做从这个报告来做了一场研讨会。那么在这个研讨会上呢，曾经担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的赫伯斯特大使呢，他就说了，其实在乌克兰早就发生过了，那俄罗斯介入乌克兰的大选，并且黑掉乌克兰的很多的电力设施，还有他们的政党跟政治人物受到影响，只是美国没有拿来做借镜，美国人一直以为说发生在乌克兰的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结果还是发生了。那么同样在研讨会上呢，美国前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珍·路特他认为说，除了这个网络安全以及反外国宣传战必须要上升到国家层级之外呢，他也提出了三个不让美国的选举再度被黑的一个可能性。他说，第一个，美国的投票系统绝对不能连上互联网；第二个，美国的选民登记系统必须要好好的保护；第三个，必须要支援政党的体系。像什么呢？就像这一次这个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被黑这样的事情，他认为以后不能再发生，不管是共和党、不管是民主党或其他的党派，谁的这个政党或者是政治人物，他们的 email 或者是他们的电脑都必须要小心。另外有一位这个专家同学也提到说，除了这方面呢，除了保护这些投票的人民之外、选民之外，或是政党政治人物之外呢，我们还要教导人民如何来分辨哪些是真的新闻，哪些是假新闻，哪些是外国政府的宣传。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现在大家都体认到了网络安全的重要性。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位高级国土安全顾问星期二就说，现在呢，美国在网络安全领域可以说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这位官员还建议后任总统川普就职以后呢，继续巩固美国在应对网络安全威胁还有全球反恐过程中打造的国际联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
白宫国土安全和反恐事务助理丽莎·莫纳克说，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仍将是美国在网络安全领域面临的主要威胁。他说，攻击技术的演变增加了美国维护网络安全的难度。
我们未来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居心叵测的行为方可以利用的攻击平台越来越大，他们使用的战术、技术和程序也越来越多样化，从网络入侵到非对称信息战，再到破坏性的攻击行动等等。
上星期，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俄罗斯黑客不仅盗取并泄露了民主党电子邮件，同时还采用宣传、误导和假新闻等手法，试图干预美国总统选举。莫纳克星期二在纽约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接受访谈的时候说，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在美国大选期间的网络渗透对象不仅仅限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使用的某些基础设施、机构和企业也受到了来自俄罗斯的网络攻击，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并没有。此外，据我们了解，在信息泄露方面也没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那么严重。
后任总统川普曾多次对俄罗斯是否通过网络渗透干预美国选举表示怀疑。对此，莫纳克表示，川普在就职之后或许会有不同的想法。
他一旦开始执政之后，看到我们所面临的威胁，看到这些挑战如何演变，如果以历史为借鉴的话，我想他会对一系列做法保持开放的态度。
即将在十天后卸下国土安全和反恐事务助理职务的莫纳克说，设立一体化的网络安全情报系统是奥巴马政府在网络安全领域取得的成功经验。他还建议川普就任总统后继续借助由美国政府跨部门专业人士组成的国安团队，并巩固美国在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和全球反恐过程中打造的国际联盟。 VOA 卫视记者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被当选总统川普提名为新一任国家安全顾问的退役中将迈克尔·弗林，星期二在华盛顿演讲时候说，美国将继续是不可或缺的国家。他说，美国的不可或缺存在跟美国的例外主义当中。他还强调了美国盟友关系的重要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弗林星期二出席美国几家智库共同主办的以美国权力交接为主题的研讨会。弗林在演讲时强调，美国将继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
America might have its ups and downs, but the assumption has long been that American power would always be there, reliable, strong。
美国也许会有自己的起起伏伏，但是大家的想法是美国力量总是在那里，是可信的、强大的、随时存在的、随时准备着的。我们一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我们也将继续是这样一个国家。
他说美国的力量来自美国的例外主义，这是美国的核心力量，那就是毫无顾忌的对自由的捍卫以及美国的民主体验。他说，
The American people always maintain their faith in the uniqueness of our democratic experiment, which produced the greatest force of economic growth.
美国人民坚信自己的民主体验，正是这样的民主创造了经济增长和创新，以及自由的最伟大的典范。这些都不会变，这是美国领导的核心力量。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世界需要我们。实际上，这是他们对我们的要求。
弗林还谈到盟友关系对美国的重要性。他说，在我们审视甚至是将来重新调整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曾经为我们的安全和繁荣做出的牺牲和承诺，我们也要记住其他所有热爱自由的国家的安全和繁荣。实际上，盟友关系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工具，他们的力量加强了我们的力量。 弗林说，21世纪的挑战将是美国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的挑战。为了维护美国人民的安全和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需要的战略就是以力量谋求和平。不过他并没有说明这些挑战是什么。美国现任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也在同一个研讨会上发表了演讲。他认为美国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出现了多样化，源头也多样化。他说，第一，美国的挑战包括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挑战，比如俄罗斯和朝鲜，非国家形式的挑战，比如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国，还有一些跨国的挑战，包括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爆发等等。第二，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遭遇来自区域国家的挑战，以及这些国家的内部治理的问题，这包括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造成的危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英国退出欧盟，欧洲经济的不稳定，以及移民危机等等。另外还有阿拉伯世界的不稳定，他说这些都需要美国的支持。他又说，面对这样的一些挑战，一个可能的选择是专注自己的发展。但是他警告说，这也是美国的第三个战略挑战。美国必须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要维护美国帮助建立的国际秩序。他说，降低美国价值观的地位，放弃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放弃合作，将会影响世界的繁荣和发展。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晚上以总统身份最后一次向过美国人民发表演说，他的声音带着惜别的情绪，跟八年前来相比，他头发灰白了好多。奥巴马在他的第二故乡芝加哥发表告别演说，情绪高涨的观众们一度打断他的讲话，高呼再来四年。奥巴马总统说，他要感谢民众和他的对话，使他能够保持诚实和热情。他说，美国人民使他成为一个更好的总统，一个更好的男人。他提醒人们，美国的立国信念是包容所有的人，而不是只是少数人。奥巴马总统概括他八年任期的成就，包括婚姻平等、重振经济、击毙全世界最大恐怖头目本拉登。他说，在不放一枪的情况下，终止伊朗核项目。他说，美国比我们开始的时候变得更好更强大。奥巴马说，随着和平权力交接到来，美国政治体现民众的良好素质。奥巴马总统他还说，俄罗斯跟中国等竞争者在世界上的影响跟美国无法相比，除非美国人放弃他们所代表的价值。总统还向美国军人表达敬意。当他对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表示感谢的时候，观众们再度起立鼓掌。奥巴马总统说，米歇尔·奥巴马是他最好的朋友，是一个令国家感到自豪的榜样。奥巴马总统他还感谢了他的两个女儿以及副总统拜登。他说，拜登不仅是一个非常好的副总统，对他来说还是一个兄长。那他也感谢了他的工作人员。之后呢，奥巴马总统说，他离任之际对国家的前途比他上任时感到更为乐观，因为他的努力帮助了很多美国人，鼓励年轻人为改变世界而奋斗。最后，奥巴马以他2008年的竞选口号“是的，我们能做到 ”（Yes, we can） 来结束告别演说。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参议员塞申斯作为当选总统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星期三他将连续第二天在参议院接受批准任命的听证。一名现任参议员作为反对者会前来作证，这是民主党的参议员布克尔，他将出席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他说，他这么做是没有潜力的，之所以做出这个没有潜力的举动，是因为司法部长的重大权力以及这位提名人令人不安的立场。星期二在持续了八个小时的听证上，塞申斯参议员否认他有过种族歧视言论。30年前，参议院曾经由于这些指控而拒绝批准他担任联邦法官。这些指控包括，他说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是一个非美国机构。对此，塞申斯参议员说，当时这是不准确的指控，现在仍然是。他说，他理解民权斗争历史以及制度性的歧视对非洲裔美国人造成的影响。塞申斯是一位担任四届参议员的保守派人士，他承诺要维护保护少数族裔、同性恋、跨性别人士的法律， 尽管他在担任议员期间曾经投票反对过这些族群所支持的立法。塞申斯是第一个公开表示支持川普竞选的参议员，不过呢，在星期二的听证上，他表达了一些似乎与川普不同的立场。他说要打击非法移民，但是反对以宗教信仰为理由禁止穆斯林移民的提案。还说他不认为应该要求穆斯林美国公民另册登记。他说这样的话不但是违宪，而且穆斯林美国公民不应该受到不同于其他人的待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1月10号这天，由关心中国民主跟人权的活动人士发起成立一个民间机构，叫中国人权问责中心。这个在美国成立的中心，目的就是要改善中国人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中国人权问责中心成立的契机源于美国国会通过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这项法案在2016年12月23日奥巴马总统签署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的同时也随之生效成为法律，让美国总统今后有权对全球范围内腐败和侵犯人权的外国人实施制裁，包括拒发签证和冻结在美财产。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由9位关心中国民主和人权的活动人士共同发起成立，致力于搜集中国人权侵犯者和贪腐者的证据，并建立资料库，撰写相关报告，推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实施，以及在世界各民主国家通过类似法案。发起人之一、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对美国之音说，相关资料库的建立能够对中国侵犯人权的官员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中心的成立本身，我这个消息希望在中国传播，这个对很多那种恶劣的官员是一种威慑，因为毕竟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最终会不会上这个惩罚名单上。如果他本人上不了这惩罚名单，但是我们这个资料库里肯定会记录他的人权侵害的这个事情和证据的收集，对他未来怎么处置本身就对他是一种威慑。
美国新总统唐纳德·川普是否会制定相关的制裁名单并向中国施压，目前尚不清楚。杨建立认为，鉴于川普在就任之后美中关系可能会趋于紧张，新的人权问责法被使用的可能性较大。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就是俄国的针对俄国的那个马格尼斯基法案通过以后一直都没有启用，第一次启用啊，就是那个俄国侵占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以后才启用的，就它和两国的这个外交关系是结合在一起的。就是因为我们预估啊，未来可能两国的冲突会比较多，我们相信这个法案被启用的频率也不会特别的低。
他表示，中国人权问责中心也正在讨论制定相关的惩罚名单，以期能够成为美国政府的参考名单。他透露说，名单的范围可能会主要涉及那些严重侵害宗教和言论等基本自由的中国省部级官员。中共高层领导人会上名单吗？杨建立表示，虽然他们应当被问责，但是由于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在落实的过程中会牵涉到外交关系等许多方面，鉴于名单的有效性和可接受性，暂时不会将中国副总理以上级别的官员纳入名单。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筹备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除了杨建立、曹雅学、方正、周峰锁、陈光诚、滕彪、童牧、韩连朝以及傅希秋牧师是另外的8名发起人。12月10日，也就是世界人权日这一天，他们参加了民主教育基金会的活动，之后大家对成立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想法一拍即合。2天前，美国国会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过去的多年来，他们也一直致力于推动这项法案的通过。中国人权问责中心与其说是一个机构，不如说是一个平台，是这些人权活动人士为共同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而形成的一个更大的联系纽带，
他们一起出钱出力，分工合作。
这些人不是为了任何别的目的走在一起，因为这些朋友平时合作就非常多，而且对这个法案最关注，在推动这个法案中都做出了贡献。那么这个法案一通过以后，当然大家自然的走在一起，就说我们怎么利用这个法案把我们的人权工作做得更好。
嗯，
这是唯一的一个共同目的。
他说他们希望通过资料库的建立，以及通过在推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落实过程中与多个机构和国家的合作，能够形成促进中国人权问题改善的一股合力。
我们用这些工作把大家都可以连在一起，大家集体发声就会有力量更大一些。
美国之音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向超最近呢，因为在微博转发讽刺毛泽东的文章而被毛粉围攻、指骂、抗议，随后呢又被当局相继免除他担任省府参事还有政协委员的职务，而且呢被校方勒令停职检查、记过处分，还有强迫退休。这个事件持续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同时有民众在网上发起联署抗议，两天内得到很多人的响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曾任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的邓向超教授近日遭毛粉围攻和当局撤职及强令退休后，包括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伟芳、北京外国语大学政治传播学副教授乔木、原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人权律师张雪中等自由派人士纷纷发文，对毛粉和当局打压言论自由、大搞文革式围攻批斗的做法进行抗议和谴责。法学家贺伟芳1月7日在微博上为邓向超鸣不平，称据高等教育法，聘任与解聘教师以及内部其他工作人员属于校长及所主持办公会议的职权，由党委决定，属越权，邓为民主党派，由中共党委进行处置，属越俎代庖。退休处分涉及到邓的教师身份保障，由党委决定，若邓提起法律诉讼则无从行使诉权。贺伟芳还表示，举着标语聚集在大学门口还动手打人，这是标准的寻衅滋事，而省政府、省政协及大学的一系列处理举措迅雷不及掩耳，是否遵守相关程序？左祸肆虐，如此肆无忌惮，如此畅行无阻，岂非咄咄怪事？作为知名专栏作家的乔木1月7日则发表对围攻邓向超教授和山东官方错误处理的抗议，强调邓向超对毛泽东的批评属于个人言论范畴，不是组织和行动，言论就该用言论的方式进行讨论、说服、批评，不能因为言论和某些人的不一致就组织围攻、人身纠斗，这和文革时的做法有何区别？乔某还表示，山东省政府、政协、山东建筑大学仅因一些人对邓向超的言论不满，对邓向超进行处分，而这种文革式的群众斗群众的做法，政治上既不正确，也不符合情理。原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中共党史学者洪太阳的陨落、千秋功过毛泽东的作者辛子林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从山东省政府、政协到山东建筑大学党委对邓向超教授的处置极为不妥，给外界造成的观感很坏。
山东这个地方对毛派这是一个低头屈服的表现，也不能把它说成是一个说中国以后就会这样子了，这就是一个整个的动向人物。我相信呢，习近平为核心的这个中共中央是不赞成这种政策的，因为这种事情一出来，最后谁负责？习近平负责。
负面的这种后果印象是会落在您说会落在习近平的身上是吧？
那当然是，这个事情就是给习近平抹黑。弄出这么个事情，这就是表示现在是共产党的当权者向毛左屈服了，毛看起来还是跟神一样不许动的，这绝不是中央的精神，绝不是习近平的精神。但是呢，这个情况在舆论当中，在世界的影响当中， 是在习近平领导之下，他要怎么干？是习近平在向这个毛派低头，向他们妥协，在支持这毛派捣乱，迫害这些人。
此外，有公民一月七日主要通过微信发起对围攻邓向超教授和山东官方错误处理一事的抗议书联署签名。由政法大学博士生、湖北律师焦南凡发起的抗议信表示，邓向超教授仅仅因为行使言论自由、转发批评毛泽东的文章，便受到辱骂和围攻，其支持者甚至遭遇殴打。而山东当局仅因为毛粉不满邓向超的言论，并相继做出错误的严厉处罚，实际上是支持这种文革式的群众斗群众的做法，不仅侵犯了邓向超的合法权利，也发出了社会倒退的强烈信号。抗议信谴责有关人员的非法行为，呼吁公民关注言论自由和表达权利，要求山东撤销对邓向超教授的各项处分。抗议信到1月9日晚便获得180多位普通公民的响应，不过联署活动截止星期一晚11点不再更新。记者星期二致电联署发起人焦南凡询问联署停止的原因，焦南凡不愿说明是否受到有关部门的压力，只是说是因为时间和精力因素。去年12月26日毛泽东冥诞当天，61岁的邓向超转发多条讽刺毛泽东的微博，当中一条是，如果他四五年死，中国少战死60万，如果五八年死，少饿死3000万，如果66年死，少斗死2000万，直到76年才死，我们才终于有饭吃。他做的唯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死了。毛粉在网上网下对邓向超发起围攻和谩骂，邓向超的新浪微博账号随即被剔除。随后几十人1月4日到山东建筑大学校园内抗议，手举毛泽东像，拉起谁反对毛泽东就是人民的敌人，打倒邓向超，打倒邓贼等横幅，并呼喊口号。山东独立作家鲁阳等十多人到学校声援邓向超言论自由权，结果至少四人遭毛粉殴打。1月5日，山东省政府宣布解聘邓向超省政府参事职务，省政协6日免去他政协常委，并接受他辞去政协委员。官媒7日报道，山东建筑大学党委指邓向超多次在新浪微博中贴发错误言论，性质恶劣，问题严重，影响很坏。1月5日决定即日起对他停止检查，依法办理退休手续，停止一切教学活动，不得以山东建大教师身份从事各类社会活动，并处以行政记过处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毛泽东已经逝世过了40年了，现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对于文革的反思，还有对毛泽东的批评一直没有停止。近年来，随着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激化，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一股毛泽东热。对于毛泽东一生功过，各界呈现了两极分化的态势。像刚才我们报道中提到，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向超，他因为转发批评毛泽东的文章，招致毛左的抗议，事后呢还被解除了省府参事的职务，又被办理退休手续。这个事件呢引发了网友激烈的讨论。美国之音记者叶斌最近呢就走访了毛泽东的故乡韶山，来看看这个现在已经相当商业化的红色圣地。
韶山火车站建于1967年，现在依然保持着上世纪60年代的风貌。除了韶山火车站，韶山位于湖南省中部，是由湘潭市代管的县级市。毛泽东就在韶山出生，并在韶山度过了少年时光。记者从长沙乘坐绿皮火车来到韶山。韶山火车站建于1967年，现在依然保持着上世纪60年代的风貌。出了韶山火车站，便有导游招揽游客。要前往毛泽东故居， 必须先到韶山游客换乘中心，乘坐大巴才能进入韶山景区。大巴上，旅行社导游一路介绍景点情况，并介绍说部分景点需要买门票才能入内，通过旅行社买票可以优惠。有游客在大巴上称票价太高，来韶山只是来参观毛泽东故居等免费景点，并批评说到了毛主席家乡还骗人。
一会儿我就上去客服中心问问。
可以，没问题，您
给我号，你给我号，来，你这是胡说八道呢。
记者对导游表示，只要看看免费景点就好。导游向记者推荐参观毛泽东家史馆，说该馆介绍了毛氏家族的历史以及毛泽东的四任妻子。导游称三分看七分听，半个小时就能看完，并反复强调不得拍照。记者跟随导游进入毛泽东家史馆，参观过程中导游多次神话毛泽东，称毛是真命天子，毛泽东出生时韶山出现神迹。导游还称1993年毛泽东铜像安放韶山之时，日月同辉，韶山映山红提前数月开放，连续七日不懈。家史馆还展出了毛泽东后人毛岸青及其夫人邵华、毛新宇和家人参观韶山的照片。参观过程中，导游把游客带进一个房间，要求游客站成一排，对毛主席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导游见记者没有回应，要求记者也加入游客的行列。记者表示不感兴趣，只是来看看。导游口气立刻变化，对记者说不拜请出去。记者便独自继续参观。随后记者碰到从房间里出来的游客，一对老年夫妇说他们在里面对毛泽东塑像三鞠躬，拜完后导游发给每人一块有毛泽东像的金属牌子，并向每人收取了30元。记者此时才意识到为何导游强调不许拍照，为何参观过程中突然变脸。记者经过一系列旅游纪念品商店、中药店，才走出毛泽东家史馆。这只是韶山旅游商业化的第一站。记者随后参观了韶山的其他纪念馆，包括毛氏、宗祠等，这些纪念馆的出口都是商店。然而毛泽东故居是商业化的例外，安检严格，更有武警驻守。在毛泽东故居外的晒谷坪，记者见到有人发表演讲。
从小就是在这里与中国最普通的农民一起劳动，一起交流，一起斗争。
参观完毛泽东故居后，记者来到修葺一新的毛家祖坟，毛泽东父母就安葬于此。当地村民在墓地周围兜售鲜花和白酒，有游客跪拜毛泽东父母陵墓祈求平安。今天的韶山居民多以旅游业为生，有的居民打着我的邻居毛泽东、毛主席到过我家等旗号经营餐馆、纪念品商店。商店所经营的商品以毛泽东塑像、像章和纪念品为主。记者参观韶山的最后一站是毛泽东广场，毛泽东铜像矗立于此，铜像基座由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题词“毛泽东同志”，铜像前摆满了花篮，来自全国各地的旅游团络绎不绝，在毛泽东铜像前献花、鞠躬、祈福。
二鞠躬，三鞠躬，入乡随俗，双手合十，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面前许下名字。希望主席他老人家保佑我们中国富强，百姓安居乐业。
记者观察发现，来韶山的游客以中老年人为主，在毛泽东铜像前鞠躬者除导游外很少见到年轻人的身影。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台海两岸关系的报道。台湾行政院陆委会主任委员张晓月星期三表示，两岸应该不设任何政治前提，求同存异的原则下，通过沟通对话的方式，找到一个两岸互动的新模式。 不过呢，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两岸关系当前的不利局面，民进党当局责任无法推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张晓月在陆委会年终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尊重92年两岸会谈的历史事实，也呼吁两岸在既有的事实跟政治基础上来推动两岸良性的互动。他说，台湾方面在推动两岸沟通和交流方面已经释出很多善意，但很可惜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对岸善意的回应。他说，两岸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和立场，但最重要的是应该有一个沟通管道，毕竟很多问题一定要通过面对面的沟通才能增加彼此之间的了解，避免误会和误判。张晓月表示，他对去年5月20号以来两岸的关系并不满意，他再次公开呼吁大陆能够面对目前的现实，用更多的创意来思考，找到一个互动的模式。自从去年5月民进党政府执政以来，两岸的沟通管道包括陆委会和国台办、海基会和海协会以及双方之间的热线都已经停摆。张晓月主委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中国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而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目前的僵局如何打破时说，
两岸问题就是要化不可能为可能，要在不可能当中我们要找到一个可行的方式。
张晓月说，从30年前两岸互不往来找到了一些方法，从1992年到现在积累了好的模式和经验，双方应冷静的思考，坐下来想一想。他说，毕竟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就是要在不可能当中找到一个可行的途径。他表示，他对未来还是秉持审慎乐观的态度。中国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在国台办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对台湾的大政方针不会因台湾政局变化而变化，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维护两岸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他说，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岸关系才能行稳致远，毁坏了这个政治基础，台海上空就会阴云密布。马晓光说，只要台湾当局承认九二共识这个事实，接受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两岸重启对话谈判不是问题。马晓光还表示，正是台湾新执政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破坏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他说，民进党当局执意往2008年以前的对抗老路上走，造成当前两岸关系不利局面的责任是推卸不了的。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说，
其实两岸的问题最主要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沟通跟对话的管道，而且是不设任何政治前提，就是说能够在求同存异这样的大原则之下，那么双方一起努力来找到一个沟通对话的一个方式。所以只要能够求同存异，我想我们任何的可能性我们都不会排除。
张晓月所说的同，就是维持两岸和平稳定跟两岸人民的福祉，而双方存在的争议就是中国大陆对于所谓一中原则的解释，我们国内对所谓九二共识的看法和立场，双方有不同的立场和看法。不过他强调，对原则性的问题我们会坚持我们的立场跟看法。张晓月呼吁中国大陆通过沟通对话找到一个两岸互动的新模式，双方一起共同努力，不要让两岸之间有任何的冲突、矛盾和意外。针对中国航母辽宁号在蔡英文出访中美洲期间绕台湾航行，张晓月说，国防部在密切监视中国大陆军舰的动向。他强调，台湾有能力捍卫国家的安全，没有必要对此过度恐慌。同时他指出，任何的威胁对两岸关系没有任何正面的帮助。
对于中国大陆，我们不会采取一种挑衅的一种对抗的一种方式。我们觉得和平稳定非常重要。
在谈到2017年的两岸关系时，张晓月说，2017年会面临很多变数，两岸关系不是单纯的两岸之间的事物，会受到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大陆内部情势的变迁，还有我们自己内部的共识的影响。不过他表示，无论发生什么变数，维持和平稳定发展是两岸民众的共同期待，也是国际社会最大的公约数。 张晓月再次呼吁两岸政府之间的沟通管道恢复起来。他说，政府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要，他希望早日能够恢复两岸沟通的管道。同时他也表示，两岸互动应是多元的、多层次的、多面向的、多管道的。张晓月还表示，从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令以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一路走来，成果非常不容易。他说，尽管在过去的30年中，两岸关系的发展有高有低，有起有落，但台湾方面还是希望两岸关系能和平稳定的发展。他期待两岸在求同存异、沟通和对话的基础上，将来有一天能跟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先生见面。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认为，国民党如果想要在台湾重新执政，就必须要放弃大中国的思维。可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说，不会调整目前稳定中道的路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下届党主席之争近来浮上台面，现任党主席洪秀柱、前副总统吴敦义、现任副主席郝龙斌相继表态参选，并且都强调将继承中国国民党创党人孙中山以及前总统蒋经国的精神，营造蓝营正统的形象。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国民党如果不放弃大中国的思维，只会离台湾的选民越来越远，并且很难重返执政之路。
比方说像香港的黄之锋来台湾被统派的人士追打，这件事情上，站在台湾的利益上，我们该维护的是台湾的主体性跟自由民主的氛围，而不是默不作声。当中国解放军在阅兵，在展示他的 muscle， 展示他的 missile 的时候，我们该发出来的声音是不乐见，甚至于抗议，而不是让自己的党政要员去坐在天安门上面看阅兵。
王定宇委员还说，近20年来，国民党内的领导阶层90%都没有更换，在老面孔轮流当家的情况下，已经和年轻的世代严重脱节。2015年9月3号，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和妻子连芳宇受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抗战70周年阅兵大典，并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引发台湾社会的哗然和批评。台湾智库去年底公布的民调显示，在政党倾向上，民进党的支持率是32%，国民党21%，时代力量10.9%。至于20到29岁的年轻世代，24.3%支持时代力量，高过国民党的19.8%以及民进党的16.9%。台湾著名的《天下》杂志日前发布的民调指出，台湾39岁以下的民众49.3%主张独立，同时和大陆维持和平的关系。5%认为，无论大陆如何，台湾都应该尽快独立。支持维持现状的是38.4%，支持统一的是6.4%。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立法委员李彦秀告诉美国之音，这几年在民主的洗礼之下，台湾的年轻人对于国家的主体性已经有自己的想法。
国民党在中道的路线上一直都是非常稳健，那未来这一块如何做更具体的说明，能够吸引年轻人认同，这确实是我们要重新审慎去思考的地方。但是现阶段我认为国民党原来的稳定中道路线其实不宜做太大的调整，但是我相信这三位党主席未来在辩论的过程当中应该会有更具体的阐述跟说明。
连秀委员还指出，国民党下届党主席最需要克服的就是路线问题以及世代交替的问题。民进党政府于去年8月31号成立了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要求国民党将过去党国不分时代不当取得的财产归还国家，以落实转型正义，让政党之间可以进行公平的竞争。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批评此举是政治追杀、清算斗争，并声称要透过司法诉讼抗争。 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选举需要经费，国民党未来的选举势必将更为艰困，但是脱掉党产的包袱或许是好的，因为靠政见来吸引选民应该更为重要。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说，国民党现任主席洪秀柱还在抗拒不当党产的问题，但是在多数民众不支持的情况下，终究会获得解决，也将不再是台湾选举的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哎，老李，听广播了吗？
吃火锅？
哎呀，我问你有没有听广播？
你别提了，美国之音干扰太大，听不清楚。
哎呀，你真是落伍了，老李呀、啊！现在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可以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了。
你说么？在电视上听美国之音，
而且是7天24小时，没有干扰，声音倍儿清楚。
怎么才能收得到啊？
通过亚洲3号卫星虚拟频道390 ELER。
哦，亚洲3号卫星虚拟频道390 ELER。
没错，不过呀，那个念 L 不是 L， L 就是左的意思， R 是右的意思。咱们现在呀，去你家试一试。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哎，你别说，这比这短波收音机可是清楚多了哈。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节目先进行到这儿，告一段落。这一次的时事经纬是由萧华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请别忘了，再过2个小时之后，继续收听我们要推出的新的时事经纬节目。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负责国际经济问题的美国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阿德瓦利·阿德耶莫说，美国人把人权和打击腐败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重点。依据企业行为自律全国行动计划，美国鼓励企业接受企业自律行为高标准。企业行为自律基于的理念是，行为良好的企业能够得到发展。换而言之，企业能够在为全球经济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可以设立标准和预期，帮助实现企业行为自律。国家行动计划凸显美国的决心，给予世界各地企业合作，一起打击腐败，促进行为透明，提高劳工标准，尊重人权和打击人口走私。美国公司在促进人权、遵守法治以及改善其业务所在社区的建设方面已跻身全球领导者行列，并获得广泛赞扬。阿德耶莫说，对于投资海外的公司而言，腐败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为解决这些严重问题，奥巴马总统提出了国家行动计划，加强美国政府内部的协调，在全球推动更高标准，加强公司领域的合作，帮助美国公司实现行为自律的目标。依据国家行动计划，美国将继续调整采购商品和服务以及为海外活动融资的方式。美国将同企业、公民社会以及外国政府合作，分享最佳做法，支持高标准。美国的国家行动计划将继续是努力促进人权和反腐的重要对外政策工具。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